俄中两国领导人在12月15日星期三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视频峰会。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在峰会结束之后对当地媒体表示，习近平在峰会上表态支持普京所提出的要求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安全提供担保的提议。这个提议在12月7日的美俄领导人视频峰会上面已经由普京向拜登提出。中国过去通常在俄罗斯和西方涉及东欧地区的安全事务上面隔岸观火，在俄罗斯和美国以及北约的有关角力之中保持距离。但是如今习近平表态和俄罗斯站在一起，中国这个新的外交姿态十分罕见。俄罗斯主要大报公布说，中国展示和俄罗斯团结一致的举动非同寻常。报道说，中国过去虽然亦都曾经反对过北约东扩，但是中国目前走得如此之远，支持莫斯科就从未有过。而且虽然美中关系不好，但是欧盟就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欧盟在经济领域保持良好关系对中国至关重要。反过来说，在亚洲的安全事务上面，俄罗斯亦都表态支持中国。乌沙科夫说，无论是中国抑或是俄罗斯都反对组建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和美英澳三方机制，特别是后者破坏核不扩散体系。一些俄罗斯国际战略分析人士说，所谓俄中背靠背外交的一个考量，可能是想令到美国意识到，如果同时介入欧亚两地安全事务，成本将会大幅提升。支持这个观点的一个论据是，今年俄中军方互动并未受疫情影响而减少，反而变得更多。除了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之下的军演，中国继续参加俄罗斯组织的军事比赛活动之外，两国今年还在西北的宁夏举行了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同时继续组织战略轰炸机和战机在日本附近联合战略巡航。两国海军秋季联合军演之后，更首次组织舰艇编队环绕日本航行。不过这些分析人士认为，不能够因此就认定俄中已经走上军事结盟的道路，因为这些合作互动的效果甚至可能比结盟关系要更好。此外，俄中双方各自都树敌过多，谁都不想卷入对方的冲突当中。如果假设双方真是结盟，这样可能会出现中国军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或者是俄罗斯和波罗的海边境部署，甚至俄军将会在台海或者是中印边界出现。他们认为双方都不会令到这种情况发生，因此也就不会结成军事同盟。而同时，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在俄中领导人视频峰会当日表示，不排除再举行新一次俄美领导人视频峰会的可能，但是他说还未有敲定具体的日期。在较早前，美中领导人同样举行了视频峰会，美俄美中峰会举办之际，在东欧地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以及台海地区的局势都是绷紧。目前俄中都是在为明年2月普京参加冬奥会开幕式并且会晤习近平作准备工作，这些将会是疫情以来两个人的首次面对面峰会，同时显示俄罗斯对北京主办冬奥会的支持，但是这些都可以看成是普京对习近平的回报。习近平出席了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展示了对普京的支持，因为那个时候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已经变冷，开幕式上面的大国领导人寥寥无几。乌克兰危机亦都恰好在索契冬奥会之际爆发，俄罗斯稍后吞并了克里米亚并且入侵乌克兰东部。明年2月北京冬奥会期间，围绕乌克兰的局势是否会平静引人关注。目前媒体大量报道普京已经针对乌克兰排兵布阵，甚至有报道称在明年2月份俄罗斯最有可能入侵乌克兰。另外，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刚刚好亦都发生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期间，当时普京同样在北京访问并且会晤中国领导人。俄罗斯目前承认了本属于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地的独立， 格魯吉亞因此喪失大片的領土。再向前回溯，1980年在莫斯科舉辦奧運會的時候，中國就是和美國以及西方聯手共同抵制了那次的莫斯科奧運會。俄羅斯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說，時過境遷，如今國際形勢已經徹底反轉，只是俄美中三方遊戲仍然在持續。和上次不同的是，俄羅斯尋求這次在三方遊戲之中處在對自己更有利的位置。尼科里斯基說，他還記得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的時候，當時的蘇聯宣傳將中國稱之為頭號敵人。
Что вот эта вот угроза миру, она, значит, очень серьезно, наглядно была показана, произошла позорная агрессия Китая против Вьетнама. Боже мой, вот сейчас даже вспомнить, что такое позорная агрессия Китая против Вьетнама. И это, пожалуй...
尼科里斯基说，苏联当时将中国称为世界和平的威胁，同时还谴责中国当年可耻地入侵越南。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有点可笑。不单止是这样，当时的苏联教科书之中甚至这样提到，就是说和中国的无主义斗争是捍卫和平、国际合作和建设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部分。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说，这次俄中视频峰会之中还提到了经蒙古向中国出口俄罗斯的天然气，以及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粮食和经贸合作等议题。俄罗斯和蒙古一直在积极推动兴建一条新的从俄罗斯经过蒙古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但是中国官方迄今一直对此保持沉默。俄中官媒都强调，两国今年贸易额大幅增长，达到了破纪录的水平，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说，这些主要归功于受全球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卖给中国的能源原材料同其他一啲商品嘅价格都出现上涨。同时俄罗斯正係关注中国对立陶宛嘅一啲制裁行动是否会伤及俄罗斯嘅利益。立陶宛虽然同俄罗斯关系唔好，但係俄罗斯就係立陶宛嘅主要贸易伙伴。有报道话，北京向一啲进入中国市场嘅国际企业施压，要佢哋唔好使用立陶宛嘅零部件等等。但是如果俄罗斯出口中国的一些商品之中亦都含有立陶宛的成分，譬如俄罗斯买给中国的冰淇淋，如果被查出所使用的原料牛奶是来自立陶宛，中国届时如何反应，是否亦都会抵制俄罗斯呢？这些都将会引起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一伯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